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凌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同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新合同谈判正式破裂，工会首次举行，同时针对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三大车厂的罢工行动，涉及的工人总数达到12,700人。这场罢工行动首先将是局部罢工，针对高获利热门车款的工厂发动，这个可能导致福特汽车的 Bronco吉普车的牧马人、雪佛龙的富罗德皮卡车等热门车款停产。汽车工会主席费恩表示，工会暂时不考虑成本更高的全公司罢工，但他表示如果无法谈妥新合同，所有选择都是开放的。德意志银行估计，如果罢工全面爆发，每家汽车制造商每个礼拜损失可能达到4亿至5亿美元。一些损失可以在罢工结束后通过提高生产计划来弥补，但如果罢工延长到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这种可能性就会逐渐消失。礼拜五，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受到北京当局的调查。三名美国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已对李尚福的失踪得出结论，就是他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前人们对于李尚福在公共视野消失多日感到困惑。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礼拜五在社交平台 X 上说，第一，已经三个礼拜没见到或听到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消息了。第二，他没有出席越南之行，现在他缺席了与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面，因为他被软禁了。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8月29号在和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而两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除了火箭军两名高级将领的职务。北京对李尚福的调查引发了人们对习近平针对中国军队展开大规模反腐败运动的猜测。礼拜四，美国油价飙升到10个月来的新高，原油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原因是市场对供应趋紧的预期正在增强。布伦特原油上升1.82美元，升幅达1.98%，收在每桶93.7美元，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升1.64美元，升幅是1.85%，收在每桶90.16美元，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收在90美元以上。国际能源署礼拜三表示，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已经将石油减产期限延至今年年底，此举可能导致在今年正月时间内出现大幅市场赤字。在美国经济努力复苏并解决通胀问题之际，原油价格上升可能意味着汽油价格上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在八月份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原因是能源价格上升了5.6%，其中汽油价格上升了10.6%。近日，由于媒体和官方频繁爆料有关中共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英国政界越来越感到担忧。礼拜四，英国政府正式发布回应，称中共间谍将目标瞄准了政治、国防和商业领域担任敏感职位的英国官员。7月，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发布重磅报告，称中共大量且积极针对英国，已经渗透到英国经济的各国领域，而英国政府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知识来应对这一威胁。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四回应说，中共对英国开放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构成特殊威胁，他的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英国免受外国国家活动的影响。英国政府和首相声明一起发布了一份完整的回应，强调了中共间谍活动的规模之广，称中共企图招聘英国和盟国中担任关键职位并拥有敏感知识和经验的人。礼拜五，中国国家卫健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9月20号起将猴痘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8月份中国内地新增报告501例猴痘确诊病例，暂无重症死亡病例。目前中国的乙类传染病包括新冠病毒肺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等。根据这一类别，中国可以在疾病爆发时采取限制集会、停工停课或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猴痘病毒是科学家首次在猴子身上发现的，主要通过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传播。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据中国国家卫健委介绍，自从去年9月中国报告首例猴痘输入病例，到今年6月已经开始出现本土猴痘疫情。目前20几个省份先后报告猴痘病例，引发新增本土续发疫情和人的传播。
今日随着苹果新款 iPhone 15系列手机开始接受预订，美国、中国、日本等地的高端 iPhone 15 Pro Max 开始交收时间推迟到11月，表示最昂贵 iPhone 型号的需求强劲。iPhone 15 Pro Max 开价是$1,199，在加州凌晨5点开始预订后，美国首批发货时间由9月22号推迟到11月中旬。所有储存数量选择型号都延迟交货，在中国 iPhone 15 Pro Max 的发售亦延迟至少4到5个星期，而在英国该型号的某些版本出售会延迟7到8个星期，日本的等待时间就延迟5到6个星期。随着预订的开始，延迟时间可能会增长。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低迷令到 iPhone 第二季度销量下跌之后，这些迹象可能会缓解对苹果旗舰设备需求的担心。在美国， iPhone Pro Max 的开价比去年上升100美元，预订单的火热苹果的定价策略并没有失去客户。礼拜五 ,TikTok 因为反欧盟有关儿童个人数据私隐的法律被处以3.45亿欧元罚款。这个是欧盟首次向这间中国社群媒体平台开出罚单。负责监督科技公司遵守欧盟数据保护法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由2021年9月开始对 TikTok 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TikTok 最近这几年来在全球少年中迅速发展，在2020年7月31号到2020年12月31号期间违反多项欧盟私隐法，包括将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默认设置为公开，以及通过家庭配套对连接时没有验证是不是儿童在使用的父母或监护人账户。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给 TikTok 3个月时间，要求该公司修正所有侵权行为。该委员会还对 TikTok 进行第二个调查，内容是该公司将客户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以及将个人数据传输到欧盟以外，是否遵守欧盟数据法。礼拜四，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该机构表示，就算有政府支持，但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仍然会压制房地产销售。穆迪表示，预计未来6至12个月，中国房屋合同销售下跌大约5%。中共中央政府刺激购买房屋措施的影响可能是短暂而且不平衡，经济较弱的城市房地产销售会出现最大跌幅，而且人口持续外流。在前景评级下调之际，面临现金紧张的中国开发商出现了一系列债务违约。中国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这场危机亦席卷中国最大私营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碧桂园一直在努力避免违约，还在今个礼拜获得债权人批准延长几只境内债券的偿还期限。穆迪对碧桂园评级是 CA， 前景是负面，他信贷压力加剧了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日前啱啱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去到索契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面。卢卡申科提议三国可以恢复盟友关系。普京在会面中表示，他要向卢卡申科介绍他同金正恩会谈的情况，亦要谈及乌克兰的形势。卢卡申科回应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北韩可以考虑三方合作，还强调在这方面白俄罗斯亦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贡献。金正恩礼拜五继续在俄罗斯的访问行程，参观了生产俄罗斯最先进战机的尤里·加加林航空工厂，预计他礼拜六会前去海参崴参观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战舰。金正恩今次高调访俄，还同普京举行两国官员间的大范围会谈，令美国和他的盟友担心北韩会向俄罗斯提供可用在乌克兰战场的武器弹药，换取俄方提供的先进武器系统或技术。礼拜四，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的美国人认为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在改善经济方面，美国人对川普的信任度比对拜登更高。由萨福克大学索耶商业学院和今日美国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就算美国就业市场强劲，通胀率亦跌至上个月的 3.7%， 但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仍然不乐观。 84% 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成本正在上升，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食品价格升幅最大，其次是房屋成本、水电费和包括汽油在内的交通费用。与此同时，69.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觉得经济正在恶化，只有22.3%的人认为经济正在好转。当被问到他们相信谁更可以改善经济的时候，4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相信川普能够解决经济问题，36.3%的受访者回答他们更相信拜登可以解决问题。调查还显示，只有34.4%的受访者认可拜登对经济的处理方式，而反对的比例是59.4%。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